讯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中年危机。这故事要从我的岳父母开始讲起。我岳父和我父亲同龄，1994年是他们两位老人家的80大寿。家父母移民住在温哥华，岳父母住在香港。为了给两位老人家祝寿，我同太太一起从加州北上温哥华，再到香港，接着又随岳父母、太太的姐姐、姐夫一起去上海瞻仰岳母在上海的故居。我们一行六人先到北京，再去上海，又到苏州等地观光。这趟旅程我充分领略了现在中国大城市的发展与变化，可那时我却不知道，就是这次旅程也让我开始了一个更奇妙的人生之旅。8月的天气又热又潮湿，北京新建的大楼林立，立交桥纵横，给人感到真正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，让人觉得浑身躁动，充满激情。我们住在北京饭店，似乎只有这里才能向人展示什么叫大饭店。地道的北京菜，肥美的烤鸭，让人回味无穷。离开北京，我们包车向上海出发。只见上海到处大兴土木，建造高楼大厦，沙尘滚滚，大街上自行车与汽车互不相让，男男女女身着艳丽鲜亮、时髦而多样的服饰，满街人头攒动，街两边商家的橱窗让人目不暇接。我们好不容易穿街走巷，来到岳父母的祖居，屋子很陈旧，依然能让人想到旧上海的景象。屋旁有一条小河，只是小河的水已成了黑绿色，充满污物。我们拍了些照片作为留恋后，就匆匆地赶往苏州。人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苏州的亭台楼阁、荷塘月色，以前都是只在书本诗句上能看到，现在身临其境，的确别有一番滋味。江南水乡自古出美女，一到苏州我便特别留意，难怪从香港和台湾来的商人在这里大都又有一个家。哎，真让人流连忘返。可是假期很快就结束了，回到美国又恢复了单调乏味的上班生涯，旅途的情景也渐渐地被淡忘了。但是始终不能忘怀的就是苏州的美女。还有一个问题常在我脑海中出现，为何那些商人要有两个家？倘若我是他们，我会如何应付？不自觉的脑子里都被这些东西充满了，有时还会发发白日梦，对自己说还是两个家有好处啊，两边都有人照顾自己的生活，更利于工作嘛。作为基督徒，明知道这不合真理，但也要跟太太讨论讨论，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呢？起初太太不以为意，后来她发现我常常胡思乱想。一天我们又讨论起这些事，我不觉得自言自语说，不知道有两个太太的生活，
你老是。
他听了一定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生气地问我，
老是谈这些事，难道你想多娶一个吗？
我 我一时哑口无言，太太的责问提醒了我，我立刻向上帝忏悔认罪。可到次日上班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我问自己，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整天做白日梦，难道这就是人们常提及的中年危机吗？想到这，心里忽然充满了不安。回想起这十几年从澳门、香港到美国，从学士到硕士，从工程到商业，从单身到有家室，闯荡江湖20载，充满了苦恼和疲惫，常常想逃避现实，想尝试另一种新环境，找一些新挑战，常常感觉很无奈很困惑。现在我才忽然明白起来，为什么有人会在中年买部红色跑车或离婚，然后找个比自己年轻20岁的太太，大概是为了再寻回自己已失去的青春，表明自己还有些吸引力吧。记得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样写着，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。心中很想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在我身上却不能发生效用。人到中年，事事力不从心，没有了以前的冲动，想往上爬吗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想不干吗？退休账户里储蓄的钱又不够，怎么办呢？于是拼命地找有关中年的书籍来看，什么中年危机了 half time 一大堆书，把书都看完了，希望能解决问题，但仍是无济于事。每天早上起来洗脸时，都要在镜子中看看自己的脸上是否又多了些皱纹。一次听一个中年朋友说起，他度过了这个危机，但吃了很多药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身心更加焦虑不安。这样的生活一直过了1年多，始终没法摆脱。最后，我终于安静下来，开始祷告。啊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身心疲倦，如迷失的羔羊，不知如何走下去，求你带领我走我当走的路。一天天不停地祷告，也没见什么变化。正当我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上帝通过一位主日学老师对我说话。
如果你现在还不清楚神的带领的话，我觉得你先跟神求，你来求他清楚的引领。当你得到了神的这种引领呢，然后你就可以大胆的去求。
经过他的提醒，我便在1995年这一年专注祷告，求上帝引领我当走的方向。我住在南加州圣地亚哥，工作地点却在横摆的河蚌市，开车单程差不多要2个小时。起初还好，日子久了并觉得很厌倦。我四妹住在离公司1/2小时车程的镇上，获她和妹夫的同意，我便每周在她家住3天，星期一从家中开车出上班，星期三五回家。这样一来对我很有帮助，但日子久了仍然又感到开长途车不好受，特别工作压力大时回家途中很累，很容易睡觉。我就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，有时自己唱歌甚至打自己，用尽办法但还无济于事。到后来常要把车停在路旁睡上一觉，这种日子愈来愈让我感到不好受。于是我开始对上帝抱怨，主啊，我求你给我另找一份工作，你总不听，难道你要我到60岁还要长途开车吗？一天想起主日学所教的课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如何抱怨，不但不感谢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中拯救出来，反而抱怨上帝及摩西，上帝每天赐他们玛纳，他们抱怨没有味道。我以前常常骂这些不知感恩的选民， 这时突然醒悟过来，我整天埋怨，不就像这些记录上帝的以色列民吗？我非常震惊，害怕，我得罪了上帝。还记得1990年我失业时求告上帝，他给了我这份工作，当时我是如何的惊喜，如何充满感恩。然而此时我竟然忘记了他的恩典，每天抱怨。的确，玛纳没有肉那么好吃，而且每一天吃同样味道的东西实在不好受。但上帝本来的计划是要以色列民很快的到迦南地，因他们不听话，结果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玛纳虽不合他们口味，却可以养活他们。我的工作离家虽远，但收入可以养活我一家四口。这时我清楚看到自己的忘恩，忘记了上帝的供应。我一边开车一边认罪，我告诉自己，从今以后无论环境如何，一定要感恩。每一次驾车上班，见到公路两旁或近或远的山，就像是一个个提醒自己的记号，使我想起不知感恩的以色列民怎样惹上帝发怒，心便警醒，不时感恩。自此之后，虽然距离没有改变，工作没有改变，但因为有了感恩的心态，我便渐渐有了喜乐。我和太太结婚已经15年了，刚结婚开始，在很多小事上就和太太斤斤计较。太太爱整齐，我却随随便便，不拘小节。她洗完碗，把它们安排得整整齐齐，我却感到只要把碗碟洗干净，放在架上，先后次序是不重要的。为这些小事也争吵了不少，后来学会了爱是很久的忍耐，并按着她的方法做。10多年来，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尽量按照他的方法去做，但时常在某些事上实在觉得他强词夺理并据理力争。从小的辩论便渐渐地发展成了口角，甚至有时变成斗气。明知这不是爱的表现，却还没有办法，常常想做一个好丈夫，却总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。虽然也帮助倒垃圾、剪草、洗衣服，只是不能常常用温和的态度乐意的去做，更谈不上以此来表达对他的爱。一次下班开车回家，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在离家不远的路上，我感到被上帝的光照亮，想起天父的爱，想起耶稣如何爱人，仿佛听到耶稣对我说，你为何要和太太斤斤计较呢？你要做一条爱的管道，把我的爱通过你流到太太那边去。是的，我的爱不够，但耶稣的爱是无穷无尽的，为何不做爱的管道呢？我的心一下子亮堂开了，于是便马上开始行动起来。从此我的心得到了释放，终于在人到中年之际，家庭也有了新的适应，有了新的气象。此后在工作上，我也开始重新衡量自己的经验，重新寻找新的方向。我在市场商业方面已有10多年经验，我很想有些什么新颖且富挑战性的事可做。于是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一个新的尝试，新的挑战，求你来帮助我。当第一篇文章在一家电子杂志刊登时，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个出版社的老板，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书来介绍有关的技术。当时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挑战，我应该去做。经过1年时间，这本书在1998年4月出版了。它给我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极大的鼓舞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忘记我们的处境，他没有让我们自暴自弃。正如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统治下过艰难的日子时，向他们呼求，他们 他没有充耳不闻他子民的呼求。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，上帝仍然没有忘记，他借着摩西把心爱的子民带到牛奶与蜜的迦南地。通过这几年的经历，我学到了以下的功课。第一，总不能忘记上帝的恩典，要时时学习感恩，不发怨言，这样就会带来喜乐。二，不管环境如何恶劣，不要忘记向上帝祷告，向他倾心吐意，他会听，不会不理。第三，学做传送爱的管道，我们的爱极有限，一定要从主耶稣那儿支取无限的爱，并把它传给妻子、孩子、家人和弟兄姐妹。第四，我与天父手牵手，尝试走新的道路，与天父手牵手一同走，不走在他前头，也不落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天父爱你，他要把你带到牛奶与蜜的美地。原来那将展翅的大鹏已在我们的心中，当我们完全仰望上帝，凡事听从，放下自己，背起十字架，跟随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便要使我们如大鹏展翅上腾，向着海阔的天空飞翔，重新得力。我们每个人的际遇虽然不同，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上帝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。也许他带领你走过的幽谷和别人不一样，但我相信当你走过这旷野并会进入美地。我的旷野是四十出头开始觉得自己江郎才尽，上帝先叫我学习谦卑和感恩，然后再指给我发展的新的方向。兄弟姐妹们，愿你们从我的经历中看到上帝的慈爱与信实。凡事感恩，凡事祷告，凡事忍耐，凡事仰望。